大家好，我是春小姐，我出书喽。你正在为要不要踏出学习日文的第一步而烦恼吗？总是会被问学日文能够做什么吗？这些因为梦想而产生的烦恼，我也曾经遇到过。在这本书中，我将与你分享我突破困境的心路历程，就让我陪伴你重新出发，直到达成目标的那一天。冲撞现实之前，抱持浪漫之心，找到目标与动力，随时出发都不算晚。勇敢踏上日文学习之路，已于各大通路上市，购买连结请参考资讯栏。
Hello， 你现在收听的是 Easy Japan 制作的编辑的 Anone， 每周三更新，适合喜欢日本、关心日本文化，或想在放松状态下累积日文知识的你。我们会 update 日本最近的热议话题或是流行趋势，从日本新闻中挑选大家感兴趣的文章为题材，分段朗读日文加上中文解说，再由阿拉西精选实用单字文法。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s、Google Podcasts、Spotify、KKBox 找到我们，也欢迎使用 Easy Course 平台来收听哦。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阿拉西です。最近呢，这个降旗的藤井聪太八冠有点难念，我用日文念比较好念。藤井聡太八冠，哦，那汉字是藤井聪太，是他的名字啦。他是八冠王，哦，所以日本都会说他是藤井八冠这样子。这个藤井八冠呢，在3月13号的时候，以科长之姿出现在列车上跟大家见面哦，他就当一日车长这样子。那这个是爱知县濑户市的一班列车呢，为了替当地的铁路沿线景点充人气啊，所以特别请到藤井八冠王来为这班特别列车做活动。好，那为什么要请到藤井八冠来这个为这个列车做活动呢？就是因为呢，其实藤井八冠他是非常有名的铁道迷，而且他是铁道迷当中的所谓乗り鉄。你们知道铁道迷齁，他其实分很多种，因为有的是喜欢收集电车模型啊，然后有的是甚至是喜欢收集各种车站声音，就是有很多很多种铁道迷。然后呢，藤井八冠是属于乗り鉄。努力就是努力吗？好，搭乘的那个乘，然后铁兹是铁道的那个铁，好，地下铁的那个铁。努力铁兹的意思呢，就是以到处搭乘不同路线和不同列车种类的电车为嗜好的人啦。好，那比方呢，会以全国制霸为目标的这种。而且很有趣的是哦，据说铁道迷里面有分两大势力，这两大势力呢，一个就是努力铁兹，然后另外一个是托利铁兹。托利是写信を撮ります的那个撮り，好，就是拍照迷。所以一个是搭电车迷，然后一个是拍电车迷。那这两大族群他们互相看不顺眼，势不两立哦。因为呢，ノリ鉄的兴趣是到处搭车看风景，但是呢，他们每当看到车站聚集了一堆拍电车的人，就是那些撮り鉄，哦，看到聚集一大堆撮り鉄就觉得很煞风景。那另一方面呢，托利铁兹就是那个托利马斯那个托利哈，托利铁兹的兴趣是拍电车嘛，或是拍轨道嘛。但是呢，他们在拍摄的时候呢，就会看到那些在电车里面的努力铁兹哦，搭乘的乘哈，那些努力铁兹呢，很喜欢把头伸出窗外去看风景，所以呢，这些人头会入镜，所以让托利铁兹会觉得很碍眼。因此，这两边是互相阻挠对方乐趣的铁道迷。所以他们虽然是铁道迷同好，但是却就是互相看不顺眼。而且据说呢，ノリ鉄兹就是搭乘的哈，是女性占多数。然后呢，トリ鉄兹就是拍照的那些呢，是几乎都是男生，这还蛮有趣的。然后像阿拉喜的话，我是比较偏ノリ鉄兹，就是搭乘的那一方，我很喜欢搭电车小旅行这样子。虽然目前因为碍于有妻小，所以还没有办法履行这个日本全国制霸的目标。不过我少女时代的时候呢，曾经利用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 JR 的 free pass， 就是青春十八，不知道大家有听过？青春十八切符，好，这是它的名称。青春就是青春，十八十八嘛，哈，切符就是车票。那这个 free pass 它是一日可以无限搭乘的一日券，然后它是一次你要买五天份，就是说你买到了五张券，然后每一张券都是一日之内可以无限搭乘这样子，所以非常适合我们ノリ鉄。但是呢 你就想说他的名字是青春十八耶，青春十八耶会不会有年龄限制？哦，你放心，没有关系的，这完全只是个车票名，不管你到几岁都可以买，就是你十八岁以下、十八岁以上、好90岁以上都可以买的。所以他官网很可爱哦，官网还很贴心的写说，青春がもう終わ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あなたでも大丈夫です。就是说呢，哦，即便是可能已经完全已经离青春非常遥远的青春已经结束的你也没有关系的哦。所以如果你是乗り鉄，就是跟这个藤井八冠一样，你是乗り鉄，好，或者是说你就想要来个电车小旅行的话，你就可以去买青春十八这个套票哈，一日券。然后呢，我们回到藤井八冠王的这个部分。这个藤井八冠王他担任一日列车长，负责车内广播的时候还说，列车上有他出的降旗题目，因为他是降旗王嘛，有他出的降旗题目，欢迎大家来挑战。那这个特别列车会运行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一直到4月12号为止。因此呢，对藤井八冠王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搭搭看哦。那搭这班列车可以去哪里玩呢？总不能只为了去做他的降旗题目嘛，对不对？总要有个搭车的目的地。 OK， 所以呢，为大家补充一下关于爱知县濑户市这个地方，大家一定很不熟，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不要说濑户市了，一般人对爱知县都不是那么有感觉了，对不对？因为我以前呢，有一阵子我在爱知县住了两年，对，我住在爱知县的丰田市，在那边住了两年，就深感哇塞，爱知县真的是好无聊。不是，就是这样讲爱知县人会生气，就是爱知县的确相对于其他的地区比较不是那么观光啦。好，但是还是告诉你，濑户市其实还是值得去走一走的。而且呢，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台湾的莺歌。台湾的莺歌一定要说的这么台这么接地气就对了，会不会害你瞬间失去旅游兴致？好啦，没错，这边呢就是著名的濑户烧的产地哦。所以推荐呢，喜欢日本什么什么烧的，我现在讲的不是章鱼烧、寿喜烧那种，不是在讲食物，是在讲陶瓷那种烧窑的烧哈。这个东西日文称为 yakimono 哦，我们说什么烧什么烧，他们叫 yakimono。要注意，不是吃的哦。好，拜托，食べ物じゃないんだからね。OK， 那日本很多备受世界热爱的 yakimono， 比较常见的像是有田烧啦、美浓烧啦、长华烧啦，哈，那喜欢这种 yakimono 的，就推荐去体验一下濑户烧 DIY。哈，那濑户烧的特色，它是第一个色彩特别丰富啊，第二个设计上呢比较不走那种细腻传统的和风路线，而比较多几何样式的摩登感。哦，那除了濑户烧之外，这边还可以体验玻璃工艺 DIY 哦，这个莺歌就没有了吧，对不对？所以可以去体验一下呀，搭电车做降旗题目，然后呢再来体验一下玻璃 DIY 或者是濑户烧 DIY。 那另外在美食方面一定要告诉大家，就是濑户好像没有特别知名的乡土料理。不过因为是在爱知县嘛，那爱知县其实非常推荐他们的味噌相关料理，像是 miso oden， 就是味噌的 oden， 或者是 miso udon， 味噌的乌龙面，还有所谓的 miso dengaku， 味噌甜乐，那个汉字是写甜乐，它就是其实就是豆腐或者是蒟蒻或者是茄子，它串在那个竹签上面，然后上面呢涂抹味噌酱。但是一般看到的都是豆腐啦，那个豆腐比较你可以想成有点像是我们的白叶豆腐的感觉，可是印象中好像没有那么硬，对，反正就是豆腐插在竹签上面，然后去涂味噌酱的。好，这个就叫做味噌甜乐。还有五平饼，五平饼就是它那个饼是摩鸡，好，摩鸡的那个饼，好，不是饼干的意思，它是把糯米捣碎，然后一样是插在竹签上，上面抹味噌酱，然后在火上烤，所以它的表面就会有那种味噌的焦香，然后呢口感会类似摩鸡，但是它跟摩鸡不一样的是它还有保持那种米粒的那个形状和口感。对，那爱知县他们用的是巴丁味噌，那这个巴丁味噌特色就是颜色比较深，然后吃起来就是很浓，很好吃，对，所以推荐大家哦，去这个爱知县的时候，或是去濑户市的时候，可以去试试看所有的味噌料理哦。 OK， 好， 那么不小心呢，这个本来是要讲藤井，本来是要讲藤井八冠王的事情，就不小心变成旅游补充了，所以呢开始觉得好像钱不太够，是不是吧？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看一下钱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呢。好，进入标题。
空き時間に隙間バイト，
空档时间的零碎打工。好，来看一下这个文字的部分哈。
空き時間，
这个空き就是它有空位的意思，好，那也有空白，也有空闲的意思哦。所以这边呢取的是空闲的意思，所以空き時間就是空闲时间。
空き時間に隙間バイト，
好，这个呢是有点在，在那个时间上做什么事情呢？
スキマバイト。
スキマ这个字它原本应该是用汉字或是片假名标示的。那如果你有看到我们的上传的那个 文章资料的话，你会看到它是用スキマバイト的部分是用片假名写。好，等一下我来解释为什么。那我先解释一下スキマ是什么意思。它的本意就是缝隙。好，缝隙。那在这里呢是比喻一件事情和下一件事情之间的空档。比方说你上午九点到十二点有课，然后呢下午两点到五点之间也有课，那是不是在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之间，好，有两个小时的空档？那 schema 指的就是这种空档。那它在 schema 后面加上 baito 这个字， baito 是打工的意思。好，那其实它是来自 arubaito， 它的原文啊是 arubaito， 但是他们很喜欢简称为 baito。OK， 所以 schema baito 意思就是说呢，利用这种零碎时间或利用空档的时间来打工，让你的生活无缝接轨，就是会超级充实这样子。那近几年因为物价高涨的关系，所以大家越来越缺钱啊，加上呢企业端也面临人手不足的状况，所以这种想利用零碎时间赚钱，还有呢公司端的这个征人的需求都提高了。那它的特征是短期，然后单发，单发就是一次性的，而且呢每一次的工时可以很短，就是不然以往打工的话大部分至少是四小时起跳吧，但是这种 schema baito 就有可能一小时这种短时间为单位哦。那工作内容什么都有，比方说餐饮店的外场啦，工厂的商品包装啦，送报啦，去农田帮忙采收啦，等等等等，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甚至还有负责某个公共设施空间，你去定时开门锁门的哦。他的工作很简单哦，就是到了时间以后就去定点拿钥匙，然后开门，那时间到了再回去锁门，结束，就这样子，然后就拿到钱了。好，所以各种想象不到的零碎小打工都有，然后最赞的是大部分都可以当天就领到薪水哦，这是不是很厉害？那有一位大学生就说，他有一次想参加一个 Nomikai， 但是手边的钱不够，所以他就趁 Nomikai， Nomikai 就是可能有喝酒的聚会这样子，一般说聚餐我们就会说 Nomikai， 他就钱不够啊，但是他又想参加，所以他就趁 Nomikai 开始之前的当天的空档，就接了一发那个 fast food， 就是素食店哈 fast food 的这个 schema baito。然后工作结束后15分钟哦，钱就汇入他账户了，所以他立马开开心心领钱去聚餐了。所以这种赚钱手段呢，既方便又快速，而且不需要经营职场人际关系，对，所以省了很多麻烦。然后据说应征的时候也不需要提交履历书，也不需要面试哦。总之就是一个超级速食的，速是快速的速，超级速食的打工机制。那要怎么样找到这种打工呢？目前已经有几个大型的网络中介公司开发了 APP 去提供媒合服务，包括大家常常用来网购日货的 Melukari 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哦。那目前也有多达2300万人注册，2300万人耶，这个数字你有没有觉得很眼熟？这不就台湾人口吗？台湾人口不就是2300多万人吗？你想想看，全台湾人口都注册这个媒合 APP 咯。所以这个市场很大啦，而且呢日本预估这种打工形态，就是这种 schema baito 的打工形态会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 OK， 那我们看一下底下的内容。
大学1年生の田口さんは通学時間の合間にスマートフォン用のバッテリーをコンビニ店や駅に設置したり 回収したりするアルバイトをしています。
大学一年级的田口桑，他利用通学时间的空档，从事便利商店或车站等地点的手机电池设置与回收的打工。OK， 看一下内文。大学一年生の，就是大学一年级的田口桑，好，他姓田口，然后念田口。这个田口桑怎么样呢？通学時間の合間に。OK， 通学時間就是通学时间。の合間に，好，这边有个单字合間。合間它就是空档的意思。那你有没有觉得，哎，刚才标题不就有个空档叫做隙間吗？那隙間跟合間不一样吗？好，他们都有一个妈，他们都有妈妈，哦，不是啦，不是他们都有妈妈，他们都有一个妈在那边，那个妈吼是间，就是空间的间，好，时间的间，空间的间，那个字念妈。那 schema 跟 i 妈有什么相同跟不同呢？他们两个很像的是都可以解释为空档和零碎时间，不过 schema 可以用在时间方面，也可以用在空间方面。例如零碎时间啦，或者是门缝啦，柜子跟墙壁之间的空隙啦等等，那种小缝缝的感觉。那 schema 它的意义上面齁会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普段気づきにくい部分，就是平常很难注意到的部分。好，然后第二个是手の空いている時間，就是没有事做，哦，没有做事的这个时间。好，那第三个要素是很重要哦。わずかな心の緩み。わずか就是仅有的一点点的。心是心理嘛，对不对？心，哦，所以心の緩み，緩み就是松懈的意思。所以心の緩み就是心理上的松懈。所以呢 ，schema 它有那种心理的那种缝隙的感觉，哦，比方说。心の隙間がある。心の隙間がある。就是说心理上，字面上说心理上开了个小洞洞。那就是指呢心灵有一点空虚寂寞。这时候小心哦，因为这时候很容易被人家怎样趁虚而入，对不对？所以心の隙間がある。就是你心里有点空虚寂寞。那再来比方说心の隙間を埋める。好，埋める写成埋，它就是填补的意思。所以心の隙間を埋める就是填补心灵的空洞。 OK， 所以呢综合上述， schema 它包含了心理层面的用法哦，它除了时间空间的缝隙以外，还包括心理的空洞。但是呢阿姨妈，第一个它只用在时间方面，它比较没有用在空间上的用法。第二个，它是比较物理性的，就是它没有心理层面的意味。所以比方说呢，你要说你利用通勤的空档来听 podcast， 你就可以说通勤時間の合間にポッドキャストを聞きます。通勤時間の合間にポッドキャストを聞く。 OK， 通勤就是通勤。好，那如果像本文里面他是大学生嘛，所以他不是通勤，他是通学，哦，他就是通学。 OK， 好，我们继续看文章哦。通学時間の合間に，在这个合間，在这个空闲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呢？
スマートフォン用のバッテリーを，
好，先到这边就好了。スマートフォン就是智慧型手机，那后面加了一个用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汉字是写用，使用的用，所以 smartphone 用就是说手机专用好的意思。
smartphone 用の battery，
这个 battery 就是 battery 电池的意思，所以是用片假名写。
smartphone 用の battery
就是手机专用的电池。好，他的工作是把手机专用的电池怎么样呢？
コンビニ店や駅に，
好，先到这边。コンビニ店就是コンビニ的店铺，哈，便利商店的店铺。还有呢，駅就是车站。好，这边中间用や去连接，那意思就是说等等之类，它还有没有列举出来的部分，哈，这个やなど的など被它省略了，所以
コンビニ店や駅
就等于コンビニ店や駅など。好，那它など没有讲出来。 好，继续往后看。えきに，这个に呢是在哈，在这个地点做什么事情呢？
設置したり回収したりするアルバイトをしています。
好，先看句尾哦。アルバイトをしています，就是做打工这件事情嘛。好，刚才说アルバイト跟バイト都是打工的意思。然后呢，你如果要动词化的话，就是加上をする。好，アルバイト这件事情是个名词，アルバイトをする变成动词，他把它改成しています的形态，就是他每天好每天每天重复做这件事情，好，我们可以用しています的形态，所以アルバイトをしています。好，那问题是他从事的是什么样的打工呢？好，全部都放在アルバイト前面，我们来看一下哦，
設置したり回収したりする。
OK， 这边有出现句型，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动词的部分，
設置
是设置，然后呢，回收是回收，好，所以它就是做一些设置啦，或者是回收啦这样子的打工。好，那句型解释一下哈，
設置したり回収したりする。
OK， 这个是用到动词的他型，然后变成たり，然后呢，第二个动词也是一样，用动词的他型变成たり，然后最后再放上する。这个句型看起来怎么有点烦，有点长？其实它的理解上非常简单。先讲它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时而怎么样，时而怎么样，就是有时候做这件事情，有时候做那件事情，它就是动作的列举。动作的列举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有学过 やなど？ 好 ，やなど 是名词，也就是东西的列举，对不对 ？OK， 那。たりたりする，它其实一模一样的概念，只是它不是放名词，它是放动词，也就是说它是列举动作。他说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但是他还有可能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好，只是他把他做的诸多事情呢列举其中的两三个出来讲，所以跟やなど是一样的意思，就是部分列举啦。好，那只是因为たりたりする是属于动作，好，动作的部分列举 ，OK。好，那动词要先改成他行哦。比方说放假的时候，我会做什么呢？我放假的时候可能做很多事情啊，我可能会就是做家事啊，或者散步啊，或者买菜啊，然后或是跟朋友喝茶聊天啊，很多嘛。那但是呢，我不想讲那么多，我就举一两个动作来讲。好，所以我可以说放假的时候我会散散步啦，或者是和朋友喝茶聊天啦，这样子。你就可以说
休みの日は散歩したり、友達とお茶をしたりします。
OK， 休みの日就是休假的日子。休み其实就是休假的意思了哈。那休みの日就是讲的更完整哈，休假的日子怎么样呢？
散歩したり，
这边用到散歩する这个动词，先改成他形，变成散歩した，然后再变成散歩したり。然后呢，和朋友喝茶聊天。
友達と
就是和朋友嘛，对不对？这个と是和的意思。
お茶をしたり。
OK， お茶をする这个动词呢，它字面上就是喝茶，但是在讲お茶をする的时候，其实一般来说不只是喝茶而已啦。好，就是喝茶聊天，重点是聊天，重点是八卦。OK， 重点是跟朋友讲八卦，哦，不一定是八卦啦。我的意思就是一个比喻啦，就是聊聊天这样子。我们会用お茶する，或是お茶をする都可以。好，就注意哦，如果日本朋友约你说，哎，我们去お茶をしませんか？好，要不要お茶をしませんか？你不要回他说，哎，我不能喝咖啡因，哎，所以我不能喝茶。哎，拜托，不要那么白目。お茶をしませんか？是在邀请你说要不要去跟我聊天 ，OK？ 好，所以
友達とお茶をしたりします。
OK， 所以注意这边哦，你的最后哈句尾的时候还要加上一个する。然后这边呢，我们是改成敬体，所以する变成します。当然，你如果要说
友達とお茶をしたりする，
当然也可以呀，哈，这是普通体的说法嘛。好，那我这个例句写的是敬体的说法，所以
友達とお茶をしたりします。
好，但是你注意哦，这个是它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动作的部分列举。它其实还有第二个用法，叫做相反动作反复进行。这什么意思啊？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相反动作，比方说哭与笑，来与去，有或者是没有，在或是不在，对不对？这是不是都是相反的意义？ 好，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哭和笑，好，哭是泣く，对不对？笑是笑う。比方说什么时候你会又哭又笑，或是哭哭笑笑呢？看剧的时候嘛，对不对？看剧啊，看电影的时候，常常啊、又哭又笑，好，边哭边笑，我们就可以说ドラマを見て泣いたり笑ったりする。好，ドラマ就是剧，对不对？ドラマを見て看着剧，然后呢，泣いたり笑ったりする。好，泣く先改成他形，所以变成泣いた，然后再变成泣いたり。然后笑った再变成笑ったり，最后加上する，所以泣いたり笑ったりする就是啊，哭哭笑笑的，这样跟笑诶一样，这样还蛮舒压的，对不对？就是看剧然后哭哭笑笑。好，再来，比方说いる就是在嘛，对不对？いない就是不在嘛，对不对？好，比方说哦，他因为就是有时候会出差啊，所以有时候在家，有时候不在家，我们就可以说出張でいたりいなかっただりする。好，出張就是出差，出張で这个 day 我们可以解释成原因，好，就是因为出差的关系。好，再来，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所以在就是いる嘛，把它改成いたり。好，いる的他形是いた，然后变成いたり。いたりいなかったりする。OK， 这边我们看到耐形也是可以套上たりたりする的哦。好，所以いる先改成いない，就是不在，对不对？然后いない的他形いなかった，いなかった，好，就是不在。但是呢，我们用到的是いなかったり ，OK。所以就是いたりいなかったりする，好，有的时候在，有的时候不在。好，再来比方说一个很经典的去和来，对不对？我们中文会说来去，但是他们好像比较习惯把去放在前面，就是いたり来たりする。好，行く是去，那行く的他形是行った，然后再变成行ったり。好，来是来る，好，来る的他形是来た，然后变成来たり。所以行ったり来たり就是来来去去的意思，然后最后在句尾放上する就可以了。行ったり来たりする，来来去去。啊，比方说呢，我们常怎么样呢？理性と欲望の間を行ったり来たりする。理性就是理性，欲望就是欲望，所以呢，理性と欲望の間，間是写成之间的间，就是在理性和欲望之间来来去去，对不对？哈，啊，这很常发生，对不对？身为人啊，就是一辈子要困在理性和欲望之间被拉扯啊，要不要吃宵夜啊？要不要买周边啊？要不要买机票冲日本啊？要不要去看又相关的退团公演啊？哎，我这次因为妻小，所以不方便请假，就是他们不方便请假，对，所以我就放弃了公演，哭惨了我，我哭惨了。可是我真的犹豫超久的，就真的是理性と欲望の間を行ったり来たりするよね。啊，所以呢，因为我知道听众有很多人，不是有很多人，听众有一些人是因为我介绍，然后喜欢上宝冢的。所以，如果万一你真的有去宝冢剧场看了又香光退团公演的朋友，恳求跪求好吗？求求你跟我分享观剧心得，我会很感动。OK， 好好，哎，来，对我刚才忘了解释哈，刚才那个行ったり来たりする的前面。理性と欲望の間を，欸，为什么这边用を呢？好，告诉你，本来我们行く和来る这种来去动词，欸，前面的目的地不是都要放に吗？或者是え吗？但是我们在理性和欲望的之间，我们在这中间不断的来来回回，所以呢，我们要讲的不是一个目的地，而是强调在这个中间，在这个理性和欲望围成一圈的这个地域中间 ，OK？ 所以这个 O 它表示的是一个移动的空间。好，哦，你想一下，我们在这个理性跟欲望的牢笼里面，来来回回的这样子走。好，哦，所以这个叫做移动的空间，或者有人说位移的空间都可以啦。反正就是它不是表示一个来或去的目的地。好，不是一个目的或是目的地的概念，它是一个空间移动的概念。这个时候必须用 O， OK？ 所以理性と欲望の間を行ったり来たりする， OK， 那或者是你说哦，有人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常会往返两个国家之间，比方说往返日本与台湾之间，就可以说仕事で，好，因为工作的关系，台湾と日本の間を，好，这个間也是一样，那个之间的间，行ったり来たりする。OK， 台湾と日本の間を行ったり来たりする。OK， 所以这个行ったり来たりする这个往返或是来来去去很常用很好用。那当然你也常会听到比方说感情上面有的人会在两个人之间来来去去。好，这个母汤哦，母汤不鼓励，但是还蛮常听到，就二人の間を行ったり来たりする。OK， しちゃダメだよ。OK， 要坚定你的心智。OK， 就像我一样，虽然哭哭，可是我坚定了我的心智，我选择了离世。OK， 我选择了留在七小身边，好好的照顾他们。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的内容。
スキマバイトは学生以外にも広がっていて、今や登録者のおよそ3割を会社員が占めています。
零碎打工在学生族群之外也在扩大当中。那么现在呢，某中介公司网站的注册者当中，公司员工大概就占了三成。
好，我们来看一下内文。スキマバイトは
零碎打工哈，
学生以外にも広がっていて。
哈，学生以外就是学生以外。
広がっていて，
这个原型是広がる，哈，
広がる
就是扩张或是扩散的意思。所以学生以外にも就是在学生之外呀，也在扩散当中哦。
今や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哈，今就是现在的意思了。那今や有一点更强调，好，更强调眼下，好，现在这种感觉。
登録者の
哦，登録者就是登录者，那其实就是登录注册的人的意思。
およそ三割，
好，およそ是大约，三割就是三哥，不是大哥、二哥、三哥的那个三哥啦，那个哥呢是歌，是歌瘾的歌。糟糕，越讲大家越听不懂。歌瘾就是汉字，我们说打折啊，他们不是汉字写歌瘾嘛？哈，歌是那个刀部啦，割开的割。OK， 那三瓦里写成三哥就是三成的意思。OK， 所以那个瓦里和瓦里写成哥，不是三哥。我到底要讲这个梗讲多久？好，不是那个桃园三结义那个三哥，那个三哥是割开来的割，在日文当中是表示几成的那个成的意思。
三瓦里哦，怎么样呢？会社員が占めています。
好，这个三割を跟最后的占めています，你可以合在一起看比较容易懂。就是三割を占めています，占了三成。
占めています，它的原型是占める，
好，占める就是占比或是占据的意思。所以三割を占める就是占了三成。好，那重点是谁占了三成？
会社員が占めています。
OK， 所以这个句子三割を会社員が占めています。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会社員が三割を占めています。你可能以中文的语顺可能比较好理解，就是公司员工占了三成。好，但是因为他这边是想要强调公司员工这个部分，所以他特地把会社員が占めています。好，这样连在一起讲。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竟然这个 schema baito， 我们说它是 baito， 所以它显然是一个打工嘛。但是这个打工呢，竟然有高达三成，好，这个注册去媒合的三成哦，是公司员工，他们已经有正职了，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去做这个 schema baito 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解说。
普段の仕事と違って、やりがいとか面白みとかすごく感じるので、やってみたいなと。調査では単なる収入目的ではなく、本業ではできない仕事ができることに魅力を感じて、スキマバイトを始めた人が3割以上いました。
他说，因为和平常的工作不同，很能感受到价值，还有趣味性等等，所以就想说来做做看吧。那么据调查，这些人当中不单是为了收入， 而是呢对能做到正职无法做的工作这件事本身感到魅力而开始零碎打工哦，这样子的人占了三成以上。 OK， 看一下内文。那这段内文的一开始，他是采访了一位有正职的这个开下影。好，哎，你已经有正职了，为什么还要从事这样子打工呢？他就说到啊，普段の仕事と違って，普段の仕事就是平常的工作，と違って，好，就是違う就是它有错误的意思，也有不一样的意思。好，在这边是不一样，就是说和平常的工作不一样，怎么样呢？やりがいとか、やりがい。这个字蛮有趣的，这个其实它是开，后面那个字原本是念作开，好，开，然后写成假匪。它这个汉字我一直觉得很酷，因为假匪那个假是假上的假，然后匪呢是成绩斐然的匪。所以看汉字就是很直觉可以体会到那种很珍贵或是很有分量、很有价值的感觉，对不对？那这个开，它原本是个名词，它的本意就是相对于你的付出，你所能获得到的相对应的一个回馈，也就是你所感受到的一个价值感。那这个开这个名词，它会转变成结尾词的用法，转变成结尾词的时候呢，它的开就会变成该，浊音的该。那像在这边本文用的就是やりがい，好，やりがい，它前面是やります，やります就是 do， 就是做这个字。やります，然后接上がい的时候，那个ます去掉哈，やりがい，也就是呢，用动词的连用型，好，再加上がい。那连用型这边你可以理解成是ます型不加ます。OK， 所以本文的やりがい，还有很常用到的生きがい，生きがい写成生存的那个生哈，生きがい就是活着的意义，或者是活着的那种喜悦感、充实感，叫做生きがい。OK。OK， 所以这个やりがい做工作的价值感我觉得很重要啊。那我们访问到了这个有正职的开下影，他就说やりがいとか、とか就是之类等等，还有呢面白みとか、面白み这个字写成面白み。所以这个字其实就是面白い有趣的那个字，它的字尾一去改成み，好，所以面白い变成面白み，那意思就是名词化了，就是变成趣味性，好，趣味性。那其实你可能看过一形容词的字尾改成さ，好，面白い变成面白さ。那比方说大きい，好，一形容词那个大きい改成大きさ。那这个呢，它也是一样把它名词化，但是这个的名词化比较偏向是描述具体的量，比方说大きい改成大きさ，就是 size 的意思。大小，好，大小。那面白さ它一样是趣味性的意思，可是这个就比较偏向是一种衡量的那种分量的感觉。比方说面白さがない，面白さがない就是没有趣味性。那本文用到的面白み，面白み比较偏向是抽象的一种感觉。 OK， 好，所以一样是一形容词去掉句尾，一形容词去掉字尾的一，好，但是它加上さ或是加上み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好，但基本上都是把它名词化的意思啦。好，所以回到本文，他说やりがいとか面白みとか就是价值感啦，或者是趣味性啦等等的，怎么样呢？すごく感じるので，好，すごく是すごい的副词，就是相当的，怎么样呢？感じる，感受到。OK， 所以他说因为和平常的正职不一样，我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やりがい还有面白み感じるので，ので就是所因为所以嘛，所以怎么样呢？やってみたいなと，好，やってみたい它是来自やってみる，好，什么什么てみる就是做做看什么事情的感觉，对不对？所以やってみる就是做做看，试着做做看。那やってみたい就是想要试着做做看。OK。やってみたいなと。好，这个な只是一个句尾的这个语气词而已啦。哦，好想做做看哦，这样子的感觉。と，那这个と它是一个引述的用法，就是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やってみたいな，好，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用と当做一个收尾，就是我这样子想。OK， 本文继续说，調査では， 好，在这个调查当中，調査就是调查。好，調査では就是在这个调查当中怎么样呢？
単なる収入目的ではなく，
好，这有个单字単なる。単なる就是单纯是怎么样的意思。那単なる它是一个连体词，所谓的连体词就是呢，它的后面一定要接一个名词，它不能单独使用。比方说初学者非常非常容易把この、その、あの这个系列跟これ、それ、あれ这个系列搞混。它的区别就是在于前者，就是この、その、あの这个系列，它是连体词，也就是说呢，它的后面一定要加一个名词，所以你要说この什么什么，而你不能说このはカバンです。比方说你要说哦，这是一个卡邦，你不能说このはカバンです，你要说これはカバンです，对不对？那什么时候用この呢？比方说哦，这个包包很漂亮，
このカバンはきれいですね。このカバンはきれいですね。
OK， 所以このそのあの后面一定要加一个名词使用，这就是连体词的意思。OK， 因此本文当中的単なる也是一样连体词，所以它不会单独存在，它不会単なるです结束，或是単なる结束，或是単なるは不会，所以它就是后面加了一个
単なる収入目的，
好，収入目的写成收入目的，那就是以收入为目的，好，叫做収入目的，所以
単なる収入目的ではなく，
好，这个単なる如果最后有搭配ではなく，就解释成不单纯只是 ，OK， 所以
単なる収入目的ではなく，
就是不单纯只是为了怎么样呢？为了收入 ，OK。所以说这些正职员工哈，这些会社員，他们为什么要去做 skima baito？ 这个 skima baito， 他第一个他会把你的所有休息时间可能都填满，第二个他收入可能也不多，那为什么要去做呢？因为他们不单纯是为了收入，而是怎么样呢？后面他说。
本業ではできない仕事ができる。
好，先看到这边，本業哈写成本业，就是你的正业。好，我们说不务本业，不务本业有这种说法吗？哦，应该有吧。本业就是你正职在做的事情，叫做本業
では，
在你的本业怎么样的
できない仕事。本業ではできない仕事だよ。
你在这个办公室或是你在你平常工作中做不到的 できない 就是不能的嘛，对不对？ できる 是能够，
できない
不能够。できない仕事怎么样呢？
ができる，
好，什么什么ができる就是可以做到嘛，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做到我在正职当中所不能做的工作。好，接下来他说
できることに魅力を感じて，
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件事情呢，感受到魅力。OK， 什么什么你魅力を感じる，就是对什么事情感受到吸引力的意思，对什么事情感受到它的魅力。因此呢，我们看感じる，感受这个字，如果你是感受到某个东西，是某个东西を感じる，比方说在这边说感受到魅力是魅力を感じる。对不对？但是呢，你对于什么感受到魅力？你感受的那个对象，好，用你。
所以，仕事ができることに魅力を感じる。
OK， 这样这两个格助词的区分可以吗？好，谁谁谁你，或是某件事情你什么东西を感じる？对于谁？好，或者是对于某件事情感受到它的魅力。比方说阿拉西的话，ゆずかさん。又相关ゆずかれいさんに魅力を感じる。
例えば皆さんは日本語に魅力を感じる。
你呢对于日文这个东西感受到魅力，所以来学日文嘛，对不对？好 ，OK。接下来他说，
スキマバイトを始めた人が三割以上いました。
就是说呢，因为感受到无法在正职当中做的工作这件事情，感受到魅力而开始了 skima baito 的人，占了所有人的三成以上。
三割以上いました。
OK， 所以其实不少人啊，不少人是为了，不是为了那个钱啊，当然也有人是为了钱。如果说一般的打工族，哦，大概就是真的为了钱。可是这上班族的话，就是为了那种价值感，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说，哎，这些事情，比方说去农园采收，哎，很有趣，哎，那我平常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利用零碎时间，好，去做这些事情，有价值，帮助到别人，然后又有趣。OK， 所以呢，这个就是看出来我们对这个时间的价值感，好，就是你觉得你这个时间用来休息，哦，用来追剧比较有价值呢，还是你去做一些 schema baito， 一方面可以帮助到某个人，然后二方面也可以多少有点收入，三方面可以增加你的经验值，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多去体验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很有趣啊，哦，所以呢，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咯。じゃあ皆さんも，假如你缺钱的话可以利用零碎时间无缝接轨スキマバイトを始めてみませんか？接下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和文法。一、空き、空位或者是空白或者是空闲。二、スキマ、间隙或者是空档。三、合間、空档。四、バッテリー、电池。五、広がる、扩张或是扩散。六、閉める、占比或者是占据。七、やりがい、价值。八、面白み、趣味。九、単なる、单纯是。好，来看句型的部分。たりたりする。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两个用法，第一个用法是动作的列举。第二个用法是相反的动作反复进行，比方说放假时我会散散步啦，或者是和朋友喝茶聊天。休みの日は散歩したり、友達とお茶をしたりします。比方说因为工作而往返于台湾和日本之间。仕事で台湾と日本の間を行ったり来たりします。はい、以上です。好，那么今天有一则留言想要回复这位听友的，非常谢谢你练习练习练习你的代称练习练习练习三，你说自从发现了老师的动词变化课程后，我发现看日剧看 YT 好，哦，看 YouTube 学日文的时候常常可以听出日文对不起，常常可以听出文章中用了哪个动词，我也很感谢阿拉西先生每次在这个节目里面仔细的解释文章中的动词是如何变化串联起来的，对我这种没有时间去上正课的人来说非常有帮助，谢谢您。哇，我真的非常开心，非常非常感谢你给我这样子的回馈哦，尤其是你说到很感谢阿拉西先生每次在节目里面仔细的解释就是这些动词或这些词语是怎么样串联起来的，我真的很感动听到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每次在录音之前都会花蛮多时间去思考说我要怎么讲，因为毕竟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是边开车或是边做家事，就是你可能手边是没有文本的，这个状态之下我要怎么样用口述的方式让你们用耳朵就可以那个前后的这个脉络或者是说这个文法部分可以听得很清楚，就是很容易懂这样子，所以很感谢你告诉我说我这样子的解说方式对你是有帮助的，然后也非常谢谢你购买了阿拉西先生的动词变化课程，然后你知道吗，其实我在做那个课程的时候我也是一直在挣扎，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因为我的设定其实是从初级嘛，毕竟初级动词变化一定是就是 N5 顶多 N4 可能还没有到 N4 吧，对的程度，那这样子的程度的人你们的单字量一定是很少的，我就在想说我若放太多东西进去会不会你们就头脑爆炸就不想再看了这样子，所以很高兴你告诉我说你后来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就可以听出来耶，好，听出来可能课程里面有提到的动词，开心。所以其实这也是我那时候做课程或者是我现在做 Podcast 的一个初衷，就是说希望可以字汇量，字汇量可以希望多给你们，然后 而且是都是用例句情境，不管是新闻的文章或是阿拉许的举的一些三八的例句，或者是课程里面都是用例句情境，甚至还有绘画的方式来让你们了解， OK， 让你们更自然更快速的吸收这些单字。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这位听友，希望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来推广分享给更多想要学日文的人哦。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打五星评分，告诉我们
今天这一集 Schema Bite 你听了有什么感觉呢，或者是你有没有 Schema Bite 的经验呢，或者是你想要许愿其他的主题都可以，阿拉西有求必应。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见，また来週，さようなら。